是情人节。可是在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的眼中呢，今天是农历新年。我想昨天很多的家庭小组和团契也是有聚会的，庆祝除夕。我想你们大家也借这个机会有打电话，无论是国内或是台湾，都有跟父母亲人拜年问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向大家拜个年，祝大家身体健康，灵力饱足，祝大家主恩够用，也祝福我们教会蒙福。好，我今天要传讲的信息的题目呢，是讲星星、心灵、跟新人。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说，求主常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油往前走。我们常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成求神引领，我们就跟着耶稣基督往前行。我们的信心每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从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我们必然心里有很稳定的笃定的神有这样的带领。虽然我们眼睛所不看见的事情呢，可是我们知道神早就帮我们预备好往前行所走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过去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有一个虚妄的心，有一个刚硬的心，常常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污秽的事情，可憎的事情，可是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神他已经完完全全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再被罪恶捆绑。当我们在未来往前走的时候，罪孽不在我们当中再重新的浮起在我们的眼前，他完完全全涂抹我们的过犯。不但如此，在我们未来往前走的路上往前走，不管我们是多么的老或者是我们生病，可是我们有信心，神已经早就把他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子女的时候，已经把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摆明得很清楚，指引我们走面，指引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不会再对未来产生畏惧，不论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在他70岁的时候呼召他呼召他出哈兰乌尔这个地方，他就凭着信心往前行。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呢，讲的星星、心灵、新人，求神造我们一个新的心，预备我们有一个重新的一个灵，再次的复兴我们，成为一个全全新的人，在他的面前。我们今天引用的经文呢，是以西结书36章16到28节。在我开始今天正式进入以西结书之前呢，我们先想想看以西结。以西结书是大先知书，大先知书。也许我们过去对以西结书不是很清楚，那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的后代，他是祭司，他是在被掳的百姓当中呢，神呼召他成为先知。他既然是祭司，他应该是在圣殿里面服侍，可是他们被掳在外邦当中，没有圣殿可以服侍。所以以西结呢，神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神把他荣耀的形象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就向他显现，告诉以西结说，我与你们同在，虽然你们没有圣殿，因为以色列认为说只有圣殿城才会跟他们同在，可是呢，在被掳的殖民当中呢，神让他看到异象，神荣耀的形象跟他们同在。以西结的名字就是神是我的力量，神给以西结给他力量，是传讲这个讯息，在被掳的子民当中叫他们悔改认罪，神要重新复兴他的子民。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常常也会违背神的心意，做了一些不讨神的喜欢的事情，甚至我们又被俘虏，就像被掳的人当中又被俘虏，被罪恶所胜，可是神说他永不放弃我们，他要复兴我们。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节。好，我们今天从以西结书从16节我们一直念到第28节。那还是一样，我们用我念 单数偶数节，是第一节啊，弟兄姐妹们一起念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36章16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好，我们先停一下子。好，在这里，好，他们被分散到列国去，成为俘虏。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念的经文一样，因为他们行了污秽可憎的事情。他们在耶和华所赐的地，好，就是迦南地、耶路撒冷的地，他们流人的血，他们拜偶像，好，远离了神，好，神就把愤怒倾在他们的身上。好，我们继续念。好，应该是21节。好，我先开始。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我们这边再停一下子。刚才我们听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把话语赐给以西结先知，说你要传讲我的话。神在他传讲的话前，甚至让他成为哑巴。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呢，他才可以说。所以他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要救他的子民，要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让以西结看到他神荣耀的形象，神让他的子民知道，好，你们虽然被掳，好，我就是耶和华，我是掌权，我让这事情发生，好，可是我也必复兴你们。好，我们继续往下念。25节，我先开始，最后4节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的经文。好，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啊，恩典的主啊，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恩典的主，我们恳求你，主啊，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主啊，一个正直的灵，主啊，好让我们蒙受的恩典不是白白的，我们不是徒受这个恩典。主啊，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主啊，再一次的更新我们，洁净我们。主啊，好让我们在主啊将来的大审判当中，在神的炼炉里面，主啊，我们成为金晶，主啊，能够就像那个灯台上的油，能够荣耀照亮，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继续。好，我们首先看历史背景。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下子历史背景。在19节的地方说，我将他们分散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我， 就是神啊，神啊。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啊，就是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以西结啊，在加巴鲁河边啊，他们在贝鲁，在加巴鲁河边。加巴鲁呢，就是在伊拉克啊，是在两河流入。流域就是幼发拉底的底格里斯河那地方，加巴鲁的河边啊，以西结在那边跟贝鲁的子民同在。神啊，把他们四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行了可憎啊可厌的事情。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什么：耶和华我的子民，我养育他们。把他们养育长大，可是他们却不认识我。他甚至讲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可是我的子民就不竟然不认识我。就讲说子民怎么样，就跟畜生都不如。说他们是犯罪的国民，说他们是败坏的种类。为什么在那时候通国都是离弃了神，行偷盗杀人流人的血，骑甲士向巴黎烧香。我们知道，尤其是在马拉西王的时候，我们知道马拉西王在位55年，是南国犹大国在位最久的一年。马拉西王怎么样？所行的恶，引诱百姓在罪恶当中。他怎么样？他拜巴黎，拜外邦的偶像。不但如此，他还在足坛，在圣殿当中大大的引惹神的愤怒，大大的惹神的愤怒。不但如此，他还观天上的万象，他交鬼，而且使他儿女惊火，随从外邦的习俗。所以圣经是这样写的：马拉西王百姓所行的恶，比当初神赶走迦南地的人所行的恶更重。他们的伤痕无法医治。神说呀，撒玛利亚耶路撒冷伤痕无法医治，所以神的手必须要伸出来，神要拯救他的百姓，他要洁净他们，他要先惩罚他们，神就兴起他们的仇敌。他们的仇敌就是谁？就是亚述跟巴比伦。亚述巴比伦，所以他们就亚述被巴比伦被灭了，国就成为为奴之地，就被俘虏在列国列邦之中。在20节，不但如此他们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地出来的。他们神本来是呼召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子民，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如此的服侍我。可是如今却被外邦人说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是耶和华的名从他们被赐的地被掳到来这个地方让神的名没有被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思考，我们一向我们自己当我们被神拣选，当为成为神的子女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时候也做了讨神所必喜悦的事情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被做罪犯所胜的时候当我们硬着心行神所不喜悦的事后，我们一样也是成为被掳被奴。当我们听到我们的同事我们认识的朋友在背地里说他们所行的我做的比他们还好，他们还叫自己是基督徒，弟兄姐妹，难道不让我们内心感到难过吗？所以在这里以色列子民也是一样，他们让神的圣名没有得到彰显荣耀。好，我们再次往下看，神会为他的圣名复兴他的百姓。好，23节这边开始说，神说怎么样？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圣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在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他们， 从列邦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向本地。神对他的子民永不灰心，不灰心，他不丧胆，神要重新的把他子民带回来。在什么时候带回来？他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经节，神怎么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神要让子民知道他是他们的神，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也让列邦外邦让他们知道我是我民的神，我要复兴他们，我要重新再让我的圣名得着荣耀。为什么会这样讲？神顾念他的百姓，顾念他的产业。我们说我们是怎么样？神的产业。我们记得我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约珥书怎么讲的？那时候一个蝗虫的大灾害，蝗虫大灾害就像一队强盛的军队一样，蝗虫就是把各种的植物生产物都吃得干干净净。他说蝗虫的牙齿就像狮子的牙齿一样，他的牙齿就像母狮的大牙一样。圣经是形容这样形容的，当蝗虫来掉，田荒凉，地悲哀，五谷新酒都断绝的，油也干涸，不但如此，百姓的喜乐都消灭了。所以这时候呢，他的子民们祭司首领就呼召他的子民，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婴儿的吃奶的来到神的面前，新郎新娘要出新房。我们知道新郎新娘在以色列当中是有特别的特权的，他们在第一年结婚的时候是不需要服务各样的情物的，新郎不需要出去打仗的。可是在这危急当前的时候呢，所有人来到神的面前，祭司首领带着所有的百姓向神献上祷告，他们哭泣向神说，神啊，求你真是怜惜我们，求你顾念你的产业，不要让列邦人说我们，说你我们的神在什么地方。当他们献上这个祷告的时候，神就顾惜他的百姓，神就怜惜他的子民，神就应允他们的祷告，神马上又让五谷丰收，让他们吃得饱足。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从来没有说不复兴我们，神要再次的复兴我们，洁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硬着心随着自己的心意自以为意所做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服事跟在弟兄姐妹之间服事的时候，在我们工作场所之间，我们常常行一些连我们良心都在责备我们的事情的时候，觉得不对的时候，帮助我们我们马上有一个柔软心回到神的面前，神要再次的光照我们，能够荣耀他的名。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神要怎么做呢？我们说在他子民显为圣的时候呢，他就要复兴他们。神第一步怎么做？神说用清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就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在这里我们看到必这个字，神必要这样做，神一定要这样做，神定义要那样做。当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查到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神不是说吗？他们每次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的时候，都要绕道而行。可是神说怎么样？我必须经过那个地方。神就是要把那个救恩，必须要让这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能够得着。神在这里也是说怎么样？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我要洁净你们。是谁洁净？他的子民。神洁净他的子民，因为怎么样？子民没办法洁净自己，他的伤痕无法医治，他的罪孽深重，他的心已经被私欲迷惑，已经败坏了。 所以神在这里的是我要接近你们，神主动的愿意的接近我们。神怎么接近我们？他用清水，清水洗净我们。假设你看大卫的那个诗篇51篇的时候呢，神说请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得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能够比雪更白。当我念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马上看一下外面的雪，外面的雪真的很白，可是神竟然说我们要洁净我们比雪更白，要用牛膝草。牛膝草它是有一个典故，在民数记19章的时候呢，摩西带着百姓帐幕他们在旷野居住的时候呢，他们就制造一种除污秽的水。他们是指怎么制造这个除污秽的水呢？他们要把母牛这个母牛要纯红的，像血一样的颜色，纯红的母牛烧成灰，在烧成灰的时候还放一些香柏木或者是牛膝草那么烧成灰的时候呢，就放在一个这个地方，然后呢当有人不洁净的时候，摸到死尸的时候，他们摸到死的尸体是不洁净的他们就要把这个灰放在一个碗的一个容器里面然后放上清水，让牛膝草沾这个水，然后撒在人的身上撒在帐幕的四周，撒在所用的器皿上牛膝草。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当他说我渴了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用牛膝草沾上这个醋递给我们的主。牛膝草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它的典故现在还是有牛膝草那有人说可能跟过去牛膝草不一样，牛膝草好像是一个紫色的像杜鹃花一样，可是它是一个草的牛膝草那牛膝草只有在犹大地才有出来这个地方牛膝草就因为圣经讲的 这句话它是洁净的所以它常常用来洁净事物可是牛膝草有点像薄荷的味道它也可以内服，也可以治疗感冒好像使用的用途很多你可以查到这个牛膝草那呢在这里呢，神说怎么样，他要主动的洁净我们的罪，神来洁净我们。我们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先祖大卫。大卫王是怎么样一个王？是合神心意的王，是了解神心意的王。大卫王合神心意，他认识神，了解神。可是大卫王有没有犯过错？他犯了很多错，我想比我们一般人所犯的罪还深重。他犯了什么样罪？他犯了奸淫罪。他跟他的部下，他的勇士乌利亚的妻子行了奸淫。他犯了奸淫罪，奸淫罪。不但如此，大卫还犯了什么罪？杀人罪。他为了不让这个奸情显露出来，他为了要娶乌利亚妻子八十八，他设下了诡计，就让这乌利亚丧生了生命。所以大卫他犯了罪孽深重的罪。当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恶的时候呢，大卫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跟神这样祷告：神啊，求你用你的慈爱怜恤我，用你丰富的慈悲涂抹我的罪，让我的罪孽能够除尽，让我的罪行能够洗除干净。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洗涤我，让我比雪更白。先祖大卫知道谁能够洗净他的罪，知道只有神能够洗净他的罪。先祖大卫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他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主啊，求你洁净我，洗涤我。不但如此，就像我们刚唱的诗歌一样，求你赐给我一个清洁的心，重新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一个重新正直的灵，好跟随你。这就是我们大卫王，这是我们大卫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知道我们 常常硬着心的时候，在被罪恶的网罗所捆住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顺服在神的话之前，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能够洗刷我们的罪。不但如此，在约翰一书这边特别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信实的，他主动的愿意洁净我们，他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过犯，神已经不再纪念了，神已经不再纪念了。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是信主的，假设我们在今天我们当中还有人不信主的，我们的朋友们，思考一下子，我们凭我们自己，我们是没办法洗刷我们的罪，我们没办法脱离罪的捆绑。我们常说为什么我想要这样做我做不出来，为什么我还常常在看 internet 的色情，为什么常常一些不好的事情吸引着我，我要抽烟，我们要喝酒，我们甚至要赌博，我们为了世界世上的名利去追逐，让我们的心非常的受到逼迫，让我们的灵不得到安息。可是在这里神怎么说，只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怎么赦免我们？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就借着洗礼，与耶稣基督一同，就像耶稣基督一起受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宝血就像那纯红母牛的血一样，神的宝血不只是像清水一样洁净我们的外表，更能够洁净我们内心的罪。神的十字架的宝血洗刷我们的罪，我们跟他一起借着洗礼跟他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复活了，我们也复活了，那我们不再 受罪恶的捆绑，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诗篇在103篇的时候呢，他讲神是怎么形容他自己的，就是神自己晓谕他自己的名，神怎么讲的，说耶和华耶和华，我是有恩典怜悯的神，我不常常发怒，我必有丰富的诚实与慈爱。不但如此，神怎么讲的，我要赦免罪孽过犯，可是神也讲说，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犯罪一定会接受审判，可是在这里神怎么讲的，他愿意赦免罪恶，愿意赦免过犯，是神亲自晓谕他的名，晓谕他的圣名，告诉我们，就像这里所讲的，神要亲自的洁净我们，神要亲自我们洁净我们。所以在诗篇103篇说，我的心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不但如此，还让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愿意被掳的子民，以色列子民被掳的地方，他重新要在他们中间显为圣。子民的伤痕很重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回头，可是神给他们开一条出路，神要亲自洁净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神愿意喜乐来洁净我们，就像他自己晓谕他自己一样。好，我们再往下走，四，我们要讲实心除掉，赐给新心，心灵，26节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神并不只是洁净我们，用清洁的水，神还说怎么样，他要给我们，要我们领受一个 new heart， 新的心，还有一个新的灵。为什么我们过去的心是刚硬的，我们常说，圣经常提到说，以色列子民是这样形容的，你们硬着景象的百姓，硬着景象，硬着心，硬着心，刚硬的心，没办法认识神， 啊，没办法顺服神啊，没办法了解神的爱啊，没办法了解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意啊。污秽的灵啊，让我们常常埋怨、怨恨神啊。我们今天早上我才是在想的时候，什么叫灵？我们要怎么解释啊？我们早上在唱歌的时候唱阿爸父，在我们主日学查经的时候，阿爸主啊，我们向你呼求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让我们能够见你的容面，让我的灵能得到安息啊，让我们灵啊能到复兴啊，得到清醒啊。我们的心，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为什么这里讲实心呢？哈，实心它是有一个典故的。哈啊，实心啊，在埃及人哈，在他们死去的时候呢，要做那个木乃伊嘛，啊，做木乃伊啊。那埃及人呢，他们做木乃伊的时候，就要把死者的心挖出来，好，挖出来。他挖出来做什么呢？他们要去称，因为一个犯罪的心是很沉重的啊，一个现在罪恶的心啊，是很沉重的啊。所以他们就我去查考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天平啊，就称这个心啊到底有多重啊。他们觉得这个心呢，如果太沉重，太多的罪恶在这里面的时候呢，啊，他们没办法重新有一个生命啊。他们想他们埃及人啊一个灵魂的复兴啊，觉得这个心会控告他们啊，所以他们就用一种特殊的石头啊，像什么金龟石啊，我不是很非常清楚，把它做成一个新的样子啊，放在木乃伊里面。所以实心的由来啊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实心啊是刚硬的啊，是不认识神的啊。我们在想到刚硬的心，我们就想到埃及的法老王啊。我们知道摩西啊领着的百姓啊，从埃及地被掳为奴之地出来的时候，摩西啊见法老王说啊，神，我的神耶和华告诉我说，我要领我的民好到旷野敬拜我。可是法老王说怎么样？我不认识你的神，你的耶和华神，我不让你去。所以神借着给摩西的杖啊，行了十个灾害啊。这个十个灾害一次比一次还严重啊。那法老王的心刚硬啊，他有时说我让你的子民离开，可是当灾害过去的时候啊，有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水，有苍蝇，有青蛙，各样的灾害来的时候，甚至埃及的百姓都受到很大的损伤的时候，法老王的内心刚硬。十次的灾害，他的心一次比一次还刚硬。最后终于法老王走上一个灭亡的一个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心是能够体贴神的心，是知道神的爱，知道神的一个旨意。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有硬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硬心？为什么我们对人没有一个体恤的心？实心是没有连续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要治那个枯干的手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长老都在旁边看他要在安息日治不治病，在安息日治病，他就犯了摩西的律令，他们就要控告耶稣。那时候主耶稣基督啊，看着这些法利赛人，心里忧愁，忧愁他们内心的刚硬。所以一个刚硬的心啊是没有连续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思考一下，是不是过去的经历让我们受到伤害啊？过去的经历，我们跟弟兄姐妹同工的时候，或是过去有人在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或是过去我们整个人生过程当中啊，我们受到罪恶的压，受到压伤，让我们的心不再那么敏感啊，不再那么能柔软啊，能够爱人爱神啊，是不是我们过去的人生的价值观常常的在催逼我们啊？让我们追逐世界的名利，是不是要我们这样做啊？还是我们过去的原生的家庭啊，让我们常受到伤害啊？过去的原生家庭就是我们的父母，当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常常要求我们这个，要求我们这个。 所以让我们有个私心。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刚我们讲大卫，先从大卫的祷告，他就跟神求，神啊，真是求你洗净我，来到你的面前，我的罪过，让我造重新，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重新的能够在你们面前得到复兴。这不是我们每天的祷告吗？让我们这样子也献上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实心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讲实心是一个故意不认识神的心，神就因为有实心，他们就行出许多邪僻不合理的事情，凶杀、增进、怨恨神，不爱人，背后说人的话，违背父母，苦读、嫉妒、不义、贪婪，不义、贪婪，这就是一样实心。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心、新的灵，好让我们重新再能够站起来，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他们到被掳的地方，神洁净他们，神还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重新的再复兴他们。好，我们再往下走，二十七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神必将，神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时候呢，神要把他的灵、圣灵放在我们当中。在这里讲的是放在你们里面，不是圣灵降下。我们说圣灵降下是 on you， 在这里是怎么样 ？Put within you， put in you， 是圣灵是在我们当中的。我们当中的，当摩西颁布那个律法是写在什么地方？写在这个石板上，百姓没办法行出来，我们也行不出来，可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就把摩西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灵常常在我们当中做工，所以罗马书才会这样讲的，立志为善，我们常常要行好，我们常常要行好，立志为善，是由得我，可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好的事我不做，坏的事我倒去做了。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可是他告诉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所以只有圣灵能够引领我们。那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我们最近很多的团契小组都在查使徒行传，圣灵降下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能力为主做见证，得能力，就能够放胆传讲神的福音，圣灵引领我们要明白真理，而且要进入真理，能够行出来，而且要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大卫王怎么能够责备他自己？当人指出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认罪，我们还在说这不我没有犯错，我们不认罪的。可是当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像大卫王一样说，我在你面前眼前犯了罪，犯了错，我承认，说求你洗净我，洗涤我，洗干净我。只有圣灵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敏感的心认清自己，圣灵也引导我们的方向，圣灵赐喜乐平安给我们，圣灵不但如此，也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是一个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一起来服侍他，敬拜他。好，我们再往下走，六，神的应许，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神要重新复兴被掳的以色列子民，在加巴鲁河边，在巴勒斯坦地重新再回到应许之地。神的心意就是说，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彼得前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说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祭司，敬拜神，我们祭司传福音，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叫你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热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刚读的圣经是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7章就讲什么枯骨复苏，以色列的子民他们被掳、被杀，都成为枯骨、神带着以西结看到那个枯骨在旷野上，就问以西结说，这些枯骨还能够复活吗？以西结说，主啊，只有你知道。神就把气息放在枯骨当中，枯骨就当中长了筋，长了肉，长了皮。神就这样复兴他的子民、枯骨复苏。所以在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之后呢，神就感动波斯王古列，他就下诏让以色列子民回去迦南地，重新再敬拜耶和华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神既然能够让枯骨复苏，我们不是更有更能够复兴吗？将来神的面前，神接近我们，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顺服他往前行。好，最后一个结语。好，在结语之前呢，我讲一个故事分享我们就可以结束。好，我今天分享故事就是一个孤星泪的故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孤星泪孤星泪是一个法国的小说孤星泪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悲惨世界我昨天才问我的孩子，问他读过了没有，他说他读过了英文叫 Less Miserable 悲惨世界，孤星泪。那孤星泪的故事呢是这样写的是一个大慈善家，充满着爱心，在法国19世纪大饥荒的时候呢，许多人都没有食物吃他创造了许多的工作，还有街头的孩子呢，他都把他都聚集起来能够让他们有食物吃。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大慈善家是有一个悲惨的一个故事，他曾经是一个罪犯他曾经是一个罪犯，在他在25岁的时候，他偷了面包被警察逮捕。他偷了面包，因为肚子饿，他姐姐家有5个小孩 没东西吃，所以法院警察判了他5年的刑罚，要放在监狱里面。他觉得5年的刑罚太重了他就越狱结果又被警察抓回来所以这次刑罚更重，所以他一共坐监牢坐了19年。你们思考一下子，这样的一个人从监牢出来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充满着愤恨不平满心的苦毒怨恨，这个世界对他不起警察政府对他不起这世界的贵族有钱人一切的人都对他不起这故事的名字，那个主角叫做尚万强。在一个冬天炎冷的晚上他刚从监狱里面出来，他想到旅馆住，想到饭店吃饭。当人知道他的身份的时候呢，大家都不让他住也不让他吃因为他是一个罪犯，凶恶的人，大家都怕他。他没有旅馆吃饭，旅馆住也没有餐厅吃饭。结果他就来到一个教堂的面前，教堂的神父收留他。他觉得很奇怪，教堂的神父为什么收留他？他一再的跟教堂的神父表示说，我是一个罪犯，我刚从监狱里出来，你为什么要收留我？你还煮好吃的给我吃神父只是说，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款待你我们还让你准备一个很柔软的一个床铺。那尚万强呢，在早上的时候呢，他竟然硬着心肠把教堂里面贵重的器物就放在他的背囊，就偷走了。可是警察又再次把他抓住发现他的背后的包裹里面有许多贵重的器物，就把他带到教堂问那个神父他们一般神父会怎么回答？一般人会怎么回答？一定会说，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坏蛋他是一个罪犯，罪行还没有改又把我们教会里面的贵重的东西偷走了。可是神父并没有这样说，神父说这些东西都是我送给他的。他反而问尚万强说， 哎呀，我不是跟你讲吗？我们有一个很贵重的那个银烛台，那个非常贵重，你怎么没有一起拿走呢？哦，你应该一起拿走的。哦，所以警察就释放了上望枪。哦，在那一天，哦，当夜幕低垂的时候，哦，教会，哦，已经打扫干净，哦，上望枪要预备离开的时候呢，神父就跟他讲说，哦，这位朋友，哦，请你等一下走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记把那贵重的银烛台带走，派对走，还跟他讲说，你下次再进来的时候不要从后门进来，我们的教会的门正门都是打开的，哦，你从正门进来就可以了。可是我要请你，哦，要记住，哦，你从今以后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哦，我刚才已经为你祷告，哦哦，把你交给神，哦，你的罪孽已经完全的被赦免，哦，你安安心的走吧，把那贵重的银烛台带走。当尚望强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他19年在监狱所受的苦，他的铁石的心肠，哦，就被融化了。他来到神的面前，哦，重新，哦，悔改认罪。所以尚望强后来，哦，他就变成一个，他就努力工作，就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就变成一个慈善家。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体会神的爱，听神的话，哦，就像一样，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在特地部打球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跟他们一样，他们在抵挡的时候，在扑倒的时候，在喜乐的时候，在进球的时候，我们跟他一样欢呼快乐，当他们跌倒的时候，输球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心里很难过，我们是与他连结的。神把这个新心心灵放在我们当中，圣灵放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跟他连结，我们就怜悯，我们就愿意听神的话，我们就愿意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同心的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听到这信息，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洁净我，赐给我新心心灵，求你圣灵带领我，让我能够顺服你。好，今天就是，这就是我的讯息。好，那我们结束前做个祷告。亲爱父神，恩典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以色列的百姓已经成为枯骨，主啊，你还是能够让他们复苏，重新的复兴他们。主啊，我们今天再次把你，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再次省察我们自己。主啊，恳求你洁净我们，就像大卫的祷告一样，重新造一个清洁的心，重新让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主啊，我们今天也是向你祷告，主啊，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也是一样，主啊，求你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让你洁净他们，得到这个新心心灵，你的圣灵就赐给他们，他们就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恩典的主，我们就把今天的讯息，把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摆在你的面前，是吧？求你引领祝福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